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我们背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信。
所以我们看见救恩画卷是慢慢展开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一铺开，我们学起来。你好，杨光。
Helen， 你好，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开心吗？
铺饭桌是为了吃饭吗？
不吃饭，早就说过了，咱饭桌都吃过了。
你和你们叫深度书桌派。
深不深度是另外一回事哈，但是我至少知道我们现在学的这本书哈有难度。
对，那个要没有一点这个往里头扎的这个精神的话，这些东西看起来还是又枯燥而且又抽象的东西啊。
所以还是要说清楚，你说这些东西啊，那些东西到底是个啥？我们今天铺开的这个饭桌到底在学什么呢？还是在学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啊，我们在啃这块骨头。
对，
哎，说真的，杨光，我们现在已经进到第六章了哈，正准备进到第六章。
嗯
啊，你有什么感受啊？
是我觉得，虽然基督教预定论只是神学基础中很小的一部分哈，它不是神学的全部，甚至都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全部哈。但是它是一个系统的主张，它是一块坚实的根基。
嗯，
那么我自己随着基督教预定论的学习呢，把我在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呢，不能说迎刃而解，就是起码你的看问题的角度、看问题的宽度都有很大的帮助。
嗯，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都在跟着我们一起讨论关于预定论，以及用预定论的角度，对我们目前一些困扰的一些解决。
嗯，哎，这挺好哈。无形当中又给了点压力啊，就是我们这样子讨论，
是的，
我们俩的讨论和学习哈，
是的，
还被很多弟兄姐妹听到，
是的，
他们也在跟着我们一起学。那我们在这儿呢，再三声明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只是学习，我们也是我们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面对如此奇妙和深奥的这个神学哈，我们其实是有敬畏的。
是的，伯特纳自己在这本书里他也提到，基督教预定论是神最深的奥秘之一，是人的智力，是人的逻辑能力不可以非常深的进入的，是不可能非常深
的
进入，你掌握不了这个奥秘。
对，所以我们把这个预防针打到这儿，就是说希望大家一起来学。
大家也别害怕。
大家别害怕，是我别害怕。
大家也不要害怕，就是像我们俩这种才疏学浅的小白丁，我们也能够跟着这本书呢有很大的获得。
嗯，
其实我认为这个学习的过程，Helen，它是一次梳理的过程。
嗯，
它这个梳理的过程呢，尤其帮我们这些有无神论背景的人呢，把一些东西给显明了。就是我们之前自以为是的那些逻辑呢，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维度里，更开放的思想空间里呢，不见得得出来那些结论了。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
规正
和更新的作用。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也就别说那么多，我们回到这本书。
哎，我打断一下啊，既然说这个书这么难，我们不妨呢，就是把前面啊，就是我们
巩固一下
基督教预定论，我们前面已经做了五六期的读书学习节目了哈。实际上，我觉得从宏观上看，伯特纳的论证过程还是非常鲜明的，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大家听啊，东听一耳朵，西听一耳朵，这样的情况可能也有出现，因为我们这节目也不是每一期连着播的，我们会插播在我们这个深度翻转拍的节目里，
对，
所以我们不妨呢在这里呢帮大家稍微回忆一下，宏观的梳理一下，伯特纳他作为一个毫无保留的加尔文主义者，他在论证预定论是一个真理的时候，他的逻辑是怎样的？当然从概论和引言之后呢，伯特纳首先提出神有一个计划，他也提出来这个计划呢是永恒的，是不变的，这个计划包括人类将要做的事，也包括了我们看上去的偶发事件，甚至是凭运气，比如说摇签，掷签，这样做决定的事，这是伯特纳首先提出来神有一个计划，他说人做事都需要计划，更何况神。 第二条他又说呢，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那么作为一个计划的实施，包括我们人，我们还是说人，你要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你有没有权利做这个事情？那么对神来说，他在这个世界上行任何的事，
你有没有被限制就做这件事情？
就是他，就是所谓的主权，就是不被阻拦的，
对，不被限制。
对，神毫无疑问是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的。
嗯，
你不管是加尔文主义者，还是和加尔文主义争锋相对的阿米尼安主义者，
嗯，
他都得先承认神至高无上的主权。
嗯，
那么神至高无上的主权也是神预定一切的一个前提。
嗯，
所以在提出来神有一个计划之后呢，伯特纳紧接着就提出来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神有一个计划也好，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也好，是阿米尼安主义者没法否定的。那么他的论证的逻辑就是，我用你和我都共同承认的东西一步步的证明，最终我的论点是建立在这些我们都共同承认的公理之上的。
嗯，
那么他论证完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之后，他紧接着论证了神完整而亲自参与的护理。
嗯，
那么就是用我和海伦开玩笑的话说，说神有没有执行这个计划的执行力呢？
执行力，
这个是谁都不能否定的，对吧？当然在这里面，我和海伦在做节目之前，我们俩还有一点小小的讨论，也分享给大家哈。我们就是说，因为在阿米尼安主义者看来，在一些反对预定论的人看来呢，神会随时的去调整他的计划。那么当我们说到神亲自护理，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神在一些节点他就突然出现了，比如说在出埃及的时候，
嗯，
啊，比如说在大卫和外邦人征战的时候，
嗯，最后耶稣
包括耶稣基督，包括耶稣基督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那么持反对加尔文主义者，他们就有一个论点哈，他们认为正是因为神经常在这些历史节点都出现，说明神在不停的修正这个世界，神在干预这个世界的运行。那如果按照加尔文主义者你们认为的神已经预定一切的话，他何苦在自己出现呢？这是我们在上一节课讨论关于神亲自护理的时候我们没有说到的那一部分啊。实际上我说完这个亲自的护理之后呢，也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实际上神在这些历史关头，在这些非常重要的时候亲自的出现，我们看到往往是和救恩相关。我们知道救恩和神的创造计划是同时运行的，它是一个整体。救恩计划其实是神造这个世界绝对不可以被分割出来的一部分，不是说先造了没造好然后去用救恩去修正它，不是这样的。就是神的救恩是和世界的运行是完全同时进行的。那么汉伦也说，说他认为在大多数的时间，神让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律来正常的运行。
嗯，
啊，这些因果关系啊，啊，这些因为电闪雷鸣你就有看到有听到啊，这都是因果关系，神让这些律自动的运行。那么也在一些历史的节点神亲自的出现，神亲自的护理，包括圣经里记述的，也包括圣经里还没有记述的，比如说宗教改革，这些和神相关的非常关键的节点吧，神亲自的出手，其实神亲自的出手护理呢，也是神预定的这个完整的计划的一部分。神是把他自己也放在这样的一个计划里，他亲自护理。
对，刚才你说救恩和创造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呢，其实救恩是早于创造来计划的。
那当然，
在永恒当中，
就是、这俩计划是同时，这是同一个计划啊。
对。在永恒当中神就早就已经预定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啊，这是。那但是呢，在人类的或者叫这个世界的历史当中呢，这个救恩画卷是慢慢展开的。
是的。
啊，它不会一下子就全部放出来，那我们人活在时间之内啊，我们受时间的限制。所以说神是抚救我们或者要体谅我们，整个救恩的完成是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展开的。我们从旧约就相当于一个前言啊，我们说神的救恩计划有前言，然后有实现，到新约的时候就是实现了，那个救赎主，那个神在永恒当中所 定旨要来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
是的，
啊，所以我们看见救恩画卷是慢慢展开的，但是不代表这是一个修理的画卷，这是一个修补丁的画卷，
就弄错了，我来调整的这样一个画卷。
是的，
怎么说呢，人呢其实是特别希望用结果来导向的。
嗯，
那么人甚至就觉得亚当一犯错，耶稣立即出现，马上，
好啊，
马上把这个拯救了，人就不用折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不用造人了，神不造人就没有这些烦恼，
还没这些折腾，
就没有这些烦恼。那么对神来说，神虽然把时间放在我们里面，这是神的一个奥秘了。他为什么一定要把时间放在他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那其实，
而且时间到底是什么也很奥秘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时间和空间这两个东西是大大的限制了我们。
嗯，
那让我们在限制之中，其实很多东西这种体会和你不受限制的体会还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限制之中，我们一点点去理解神的心意，
嗯，
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惊喜从心中迸发出来，
嗯，
原来神是如此的美善，原来神的计划是如此的周全。
对，嗯，对。我再把你拉回来点哈，我看阳光准备抒情了，拉回来点哈。就像你前面说的，伯特纳说到了神的计划，神的护理，其实这都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
是，
那就像今天一样，我们仍然要来到，
其实是拟人化的一个表述。
对，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如果就是慕道友也好，或者才信主的，他来到了这个教会哈，来上一些就是启发课程啊，哎，他就会背一些。我想你也背过哈，神是什么？全知的、全能的，
嗯，
无所不在的，神是，
嗯，
全善的，神是不会有错误的。哎，
嗯，
当时我们也就是这么一背哈，就是把它当成公理啊，当然这是对的，这是公理。
其实背这些公理还是必要的，我觉得真
的。我就是想说，
我以前不以为然啊，就觉得这是口号。
嗯，
但是后来真的，当你遇到你心里头遇到这个冲击的时候，
对，
当
你才发现，
哎，你这些东西只要跳出来，
对，这是
立刻加深你的
这个信心，这是我们逻辑的起点。
是的，
就是当有一些护教的责任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想更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背的这些哈，虽然听起来就好像特别的口号，但它却是一个论证的起点。
哎，海伦，我还有一个另外的角度啊，
嗯，
就是我们背的这些东西啊，
嗯，
就是信。
对，
就是在我们了解他之前，我们就愿意背他了，
对，
这就是信。
对的，
对吧？
是的，是的，就神是这样的一个神。那好，其实我们在之前讲伯特纳说神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神是一个所有的权限的神，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神的能力，
嗯，
他是全知全能的。
嗯，
那今天我们就要进到神的知这一方面哈，它是不是全知的？神的知是怎样的一个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进到第六章哈，就关乎神的预知。
对，
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神的预知，你想到的是怎么样去定义这个词？
就是之前知道啊，就是早就知道啊，
啊，预先知道是吧？
对啊，
啊，
那我要问你啊，
嗯，
是先预定还是先预知呢？
哎呀，你跳的可真快呀，一下子就先预定预知了。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伯特纳要提神的预知，
嗯，
然后在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当中对预知他们是怎样理解的，
对，
然后我们才能说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阿米念主义的话，伯特纳都写不了这本书。虽然他是一个极端反对阿米念主义的，但是我觉得他基本上是这条腿就是站在反对阿米念主义的这样的一件事上。对，
嗯，
对，
是。好，我们看第六章神的预知哈，他第一句话叫阿米念主义反对预定，也反对预知，而且反对的程度一样。不过阳光，我读到这句话我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疑惑了，
有点疑惑，
因为我们之前所获得的知识不一样。
对，因为我记得阿米念肯定是反对预定的。
对，
我们一直要承认哈，就是上帝的拣选是没有人能否定的，因为圣经，
嗯，
处处都写着上帝拣选人。
对
啊，我们为什么会得救？阳光，你和我为什么会在救恩里面？不是因为你说话好听，也不是因为我唱歌好听，是因为上帝的拣选。
那么为什么预定论这件事哈有非常大的反响呢？
嗯，
它其实就是从拣选出发的。
对，
就是 上帝拣选到底是根据什么拣选？
对，
是根据你长得好看、唱歌好听，还是根据你的神学装备特别好，还是根据你的行为特别好，还是根据你的奉献特别多呢？
对，我们总有这样的疑问嘛。哎，你为什么爱我？你为什么对我好？总要有个原因。
是的，
有时候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你不太知道这个原因。
我们持定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啊！这是对，我们老认为
哎
是。没有
加尔文解决了一个问题。加尔文说，神的拣选是从他的预定里面来的。那么神凭什么拣选呢？神凭着他的预定拣选，他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而阿米念主义呢，他们也不能否定神的拣选，
是
他们是在说神的拣选是从神的预知来的。这就是海伦为什么在这儿他就有点懵了。他说阿米念主义明明他是肯定预知论的，对吧？他如果不肯定预知论，那个拣选从哪里来呢？
对，
对不对？
那
为什么伯特纳在这儿说阿米念主义反对预定也反对预知，而且反对的程度是一样的？这不是伯特纳在这儿给人家扣帽子呢吗？
我觉得他有点像。
哎，其实我们知道伯特纳从他的整个分析下来，他是很理性很逻辑的。我把整篇的读下来哈，尽管非常的生涩，
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我的感受是伯特纳说阿米念是靠着预知去拣选是站不住的，因为按照我对你的分析和我对你的推导的话，如果你是否定预定论的，那你一定也会否定预知论。如果你都否定了预知论，那你的理论就不存在了。
对，
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他最开始上来的一句话就是给他定义的。因为他接下来他就论证说什么呢？他说首先有一条，就是神的预定有多么确定，神的预知也必定同样确定。所以如果预定与人的自由选择权相矛盾，那么预知也一定与人的自由选择权相矛盾。什么意思呢？你阿米念主义是主张人的自由选择权的嘛？
对，
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不反对预知论的话，那么你肯定的预知论和你肯定的自由选择权就是矛盾的。所以我从此来论定你就是反对预知论的。那我们知道阿米念恰恰是支持预知论的。其实伯特纳在这儿就是为了
魔法打败魔法，
对，他就是为了把阿米念钉死。
对对对对。好，那在这里他提出了有两个概念哈，一个是叫索西奴主义，一个叫独神论。他用两个被定为异端的这两个主义，所谓的主义吧哈，他来反衬阿米念的逻辑上的这个不和谐哈。
对，
那什么是索西奴主义呢？我想和我们一起学习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需要我们来解释一下。
索西奴主义其实是个小众派别，我们也都是在读到这个之前呢没有接触过所谓的索西奴主义。可能跟翻译有一定关系吧。索西奴主义在我们中文圈里头大部分都把它叫做苏西尼主义。很有意思，苏西尼主义也是诞生在宗教改革时期，它也是诞生在16世纪。所谓的索西奴主义呢，它的核心人物呢是叔侄两个人。他俩人都姓这个苏西尼嘛。这个是一个很正统的异端。为什么？因为他否认三位一体，他就是叫做独一神格论。那就是否定耶稣基督了。其实苏西尼主义和独神论呢有点像柏拉修和阿米念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也是从那个理论出来的。对，这个叔侄两个人呢，简单的说吧，他们是否认耶稣基督的，他们是否认三位一体的。那么他们认为耶稣呢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他不是神。我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了。我们可能了解到这儿就够了。那么为什么伯特纳在这一章节的论定里他把他揪出来
出来呢？对，
因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为了打击阿米念。因为在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都会认定索西奴主义呢是异端。因为他是 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嘛。
对，
这还得了。用伯特纳的话说呢，索西奴主义反而比你们阿米念主义强。你说他对他的打击得有多大？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索西奴主义呢是绝对的不相信预定论的，但是他同时的也否定预知论。
但是阿米念你不相信预定论，但你居然相信预知论。
你说的对。他说索西尼主义虽然比阿米念主义偏离真道，你看他这个话说的哈， 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比阿米念主义前后一贯。
嗯，
意思什么呢？人家更自洽，对吧？你对，他说因为他们反对神预定之后，他们同时也否认神能预知有自由选择权的受造者的行动。
自洽了，你看。
对对对，所以说他说这个呢，他其实是为了更加的去打击阿米尼安主义。
对
对
对，刚才阳光说到这个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哈，就是索西尼主义还有独神论，所谓独神论也叫唯一神格论哈，都是被定为异端哈。我们知道从就是尼西亚大公会议之后，也就是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上面认定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就是三位一体以后哈，就是凡是否认三位一体的基本上就是被定为异端了，这是很明显的啊。所以说我们判定异端也很简单，就是你认不认信三位一体，认不认信圣父圣子圣灵啊，同尊同荣同质，但是呢他们又不是三个神，但是他们又是一位神。三个不同的位格，
对，
听得很绕口。以前我也是这样背的，就是光光背下来就 OK 了，
只是信，
就是信，对，所以这就叫信。我说这个王海伦是讲不太清楚，但是到今天
你要能讲清楚，那你就厉害
了。到今天
这是奥秘吗？
很多大神学家其实也没有一个人能完整的把三位一体讲清楚。
所有的例子，
对，
原来开始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为了让我们明白，就是把三位一体的神又是比作什么水气和冰，
对，
又是比作太阳和阳光和温度，
还有
各种比较都是不完备的。
爸爸儿子还有什么家里
各种比较都是不完备的。
不完备，
我最近对这个位，就是位格的这个位，倒是不停的在我的脑子里激荡啊，这个对位的理解越来越有一些新的看见，等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吧。
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枯燥的预定论里面，既然说到这儿了呢，那索性就多给大家介绍几句吧。所谓这个苏西奴主义呢，是指叔侄二人，
对，
他们生活在公元16世纪的欧洲，当时是教权最鼎盛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16世纪之前1000多年独神论已经被定为异端了。
对。
那么定为异端要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那么当他们要提出独神论的时候呢，他们前面的有个前辈啊叫瑟维特已经被执行火刑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做了严肃的思考之后，他们就把这个题目看法写下来不公布。
藏起来。
对对，他藏起来。后来呢是这个侄子到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地方去讲课的时候，他这个叔叔呢就把没有付诸印刷写出来这个东西给了他，他就宣布出来了。我为什么说特别有意思呢？他们俩的追随者哈，是把他们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相提并论的。当然加尔文和马丁路德是不接受他们的，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嘛。
对。
但他们认为他们和加尔文和马丁路德有共同之处，你知道在哪儿吗？都反对天主教。对，他们把天主教比作大巴比伦，你知道吧？就是说他们的门徒哈，给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大巴比伦，也就是天主教哈，大巴比伦倾倒了，路德毁其根，加尔文破其墙，索西奴坏其基。就是他把这个他们追随的这个，对对对，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端，但他自己认为他反对了天主教和那两位加尔文以及，对对对，他认为他们是一条战线，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但是哈，他的这个叔叔呢和这个加尔文的接替者莫兰顿呢，他们都是朋友，所以说在教义上大家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虽然大家都是当时天主教的敌人啊，但是大家其实是一个更水火不容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因为你否认了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回到加尔文预定论来哈，回到神的预知来，波特纳在这儿把阿米念主义比作你还不如一个索西奴主义者，其实也就是为了证明阿米念主义的这个论点是自相矛盾的，
对，
是站不住的。如果阿米念的论点是站不住的，那么他反对的加尔文的预定论呢，就是真理的存在。我想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他就说，既然我们刚才说了哈，说阿米念主义者如果他既承认预知论，又否认预定论的话，刚才知道他就是矛盾的嘛，
对吧？
那么他们就是阿米念主义开始嘀咕了，其实心里很想否认神的预知，只是不能也不敢，因为预知你否认完以后你就没有东西了，对。
对，否认预知的话，这个神其实就不称其为神了。
对啊，那就是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了。
对
对，
嗯。
但是也有一些阿米尼安主义者，他们就比较离谱了，他们直接就说呢，宁可否定预知，也不要承认预定。
嗯，
那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对，
对吧？
为了反对而反对，对。我觉得他这本书这个地方写的挺好的啊、哦。他说有些阿米尼安主义啊，他们说哈，他说所谓神无所不知，可能只是神如果决定要知道万事，就能知道万事。就好像我们说神无所不能，意思是如果他决定要行万事，就能行万事一样。
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之前说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这两点哈是公理哈，就是我们论证的这种基础。如果我们所信的神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话，他就不能称其为神。
对，而且有一些阿米尼安主义者，他是认为呢，神不是完全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知道，他只是选择性的知道，或者是普遍意义的知道，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论，就是不全知的全知，就是你不是一个全知的神，你只是一个知道的神。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作为人，我们也会知道一些今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
那叫推测吧，
对，那如果是对神来说，如果你不是全知，你就不是预知，你只有全知，就所有的因素你都知道了，才能称其为预知。那个事情如果你是猜测，预知和猜测可是不一样的。猜测是根据一些事情推断出这个事情会发生，而预知是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对，
那么作为加尔文主义者，在这儿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不是你定的，你怎么可能知道？如果不是已经被预定的，你怎么可能这么确切的知道它会发生呢？
对，所以预定和预知一定是在一起的。
对，这是其实是波塔纳找到了
一个
非常有力量的一个、
对，他站在一个点非常的有力量。
对，
就是既然我们认可预知，那必定先有预定。
对，我们知道阿米尼安主义和加尔文主义那五点呢，它其实是针锋相对的哈。我不知道，我也没看过。我想阿米尼安主义的追随者，如果他写一个文章，像伯特纳的文章一样，去支持阿米尼安的那个五个要点的话，他一定把预知这个事情忽略过去，因为在这个地方他是站不住脚的。那么阿米尼安主义在讨论预知的时候呢，他不得不承认未来的事是确定的不变的，因为就像刚才咱俩说的是吧，他得接受这个东西。但是在讨论自由选择权的时候呢，他又想坚持一个有自由选择权的受造物他的行为是不确定的，要等到他最后做了选择才能确定。所以这两者显然是有矛盾的。我们也知道阿米尼安主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度的夸张了人的自由选择权。
但是你知道他们怎么调和的吗？
我不知道。
那我们就下次讲。
好吧，
下次来学。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要下课了。这个上这个课上的这个
满脑袋包。
对。都是钻研啊、哦、这个钻研过来钻研过去，我们也得休息。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咱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喽。
下次
见。
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